弟兄姊妹们，早上好！大家好像都坐在这面，那面人很少。陈慧可以把后面换光，那个 projector 关了。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不需要这个 projector， 可能到最后需要一下。今天的主题呢，实际上是关于弟兄姊妹的关系的主题，对吧？可以说是彼此同心，也可以说是彼此相爱。在座的当然有很多，尤其是年轻的，很多是这个独生子女了，对吧？因为你没有弟兄姊妹，你的家里只有你一个。当然，就是说年纪稍微大点的，肯定家里会有弟兄姊妹们。那么，请问有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和你们的家里的弟兄姊妹关系怎么样？很好是吧？很好，那我不用讲了。都很好是吧？大家都很沉默。你上次见你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啊？最近是吧？那么在这个，我只有一个妹妹，我没有弟兄，所以我不能体会到这个弟兄的关系，好吧？那么我觉得，在弟兄姊妹里面之间，如果是男和女的在一起，会好一些，应该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兄弟和姊妹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是同性别，所以关系的问题会很大。朱牧师可能没有，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呢，虽然是从一个父母生的，但是你在同一个家里，你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关系？刘杰是独生子女，所以他不能体会。竞争者就是 competitor， 是吧？就是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you're in the same family, although you're brothers and sisters, but you're actually competitors. 竞争什么？啊？竞争有限的资源。拜，你有兄弟吗？你有一个弟弟是吧？你和你弟弟谁更出色一些？回答正确是吧？就是你弟弟我们见过，你弟弟比你高啊，对吧？你弟弟就是肯定比你壮一些，对吧？对吧？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呢是竞争父母的宠爱，Ben说的很对，对吧？你尤其是你在小孩的时候不明白，你生长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父母好像因为孩子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成就，对吧？那么学校的成绩也不一样，你的体育也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有可能会发现，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没有弟兄。可能我妹妹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父母呢，有可能会被你发现，他们可能会有偏心，或者是从你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做的不对，他们没有怎么说更重视你。可能是这样，这些都是我猜测啊，因为我没有经历，我只是这么猜测。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圣经里，主要是在创世纪，圣经里面弟兄姊妹的故事，好吧？然后，那么今天实际上主要就是回顾这些故事。有没有人还记得圣经里第一对兄弟的故事？该隐和亚伯是吧？如果你有圣经，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该隐和亚伯。 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好吧？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牲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神呢其实在警告该隐，但是呢却没有听。不仅呢就是说这个罪呢没有制服他，反而呢让这个罪控制了他。所以后来我们看第八节，就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你看这个神这时候问该隐的时候呢，该隐反而说不知道。那也就是说明呢，他虽然杀了他兄弟，他丝毫呢没有悔改的意思在里面。那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那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兄弟的故事。因为亚当夏娃，那么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就是第一对兄弟。那么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孩子该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对吧？而且杀的是自己的弟弟。所以呢，这就是罪进入世界的下场，这就是罪进入世界的下场。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说，那么神呢，在该隐杀人之前呢，是警告过他，对吧？因为他知道该隐已经非常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对吧？但是呢，当他真正去杀亚伯的时候呢，神没有阻止，神没有阻止。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万能的，对吧？他如果要阻止去杀人的话呢，他肯定可以做到。但是这个时候呢，亚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但是呢，神并没有阻止该隐去杀亚伯，对吧？还有我看到的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该隐杀了人之后呢，他可能以为呢，人死了就死了，我把这个尸体掩埋一下，我把这个，怎么说，犯罪现场没有了。也没有人会发现，神也不会发现，对吧？因为呢，人死了之后应该没有以后的生命了，这可能是该隐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回答神的时候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呢，神在第十节告诉该隐说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向我地里哀告，也就是说亚伯还活着，亚伯还活着，他被该隐杀死了，但是他还活着，他还有声音，神可以听见。所以这个故事呢，这个细节呢，我觉得就是告诉我们呢，人死后呢是有永生的，人死后永生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人犯罪也好，杀人也好，必须是有神的这个报应。所以呢，神必须要惩罚该隐。当然没有杀他，但是呢，就是说他以前是种地的，他后来就不能种地了。因为这个地呢已经有了他兄弟的血，所以他只能飘荡在地上，这就是神对他的惩罚。所以呢，这对兄弟的故事呢，就是说一个是杀人犯死了一个，那么最后呢，亚当和夏娃呢后来只能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就叫赛特。那么这个以后属于神的这一支呢，就是从这个第三个儿子赛特传下来的。那么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就这么结束了，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有没有兄弟？我们应该不知道吧？他应该有，对吧？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圣经里没有记载。那么 我们也知道呢，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萨莱呢，一直不能有孩子，但是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和萨莱一个儿子，两个人就在年迈的时候呢，就得了这样一个儿子，名叫以撒。亚伯拉罕得以撒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那么萨莱呢，应该也是年纪很大了，对吧？所以以撒是独生子，是吧？是不是？
不是，还是吗？
以撒的妈妈只生了他一个，但是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对吧？啊，谁生的？夏甲，对吧？啊，就是说在神应许亚伯拉和萨莱生儿子之后呢，他们不信，所以萨莱就找了个使女，埃及人夏甲。这个夏甲呢，为亚伯拉罕生了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所以可见两个人不能生孩子，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是那个萨莱的问题，所以呢，他这个以实玛利呢，在他们得以撒的时候呢，已经十几岁了。那后来，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以实玛利和以撒，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21章，《创世纪》21章。我们看第8节。那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呢，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当时以实玛利呢在这个嘲笑或者是嘲弄这个以撒，就是说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嘲弄这个刚断奶的孩子。那这个萨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呢，这个萨拉就强迫亚伯拉罕把他的使女夏甲还有他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呢，就赶出了他们家。那么亚伯拉罕被迫呢，就只好把他们赶走。当然我们后来其实我们知道原因呢，实际上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这是这个原因。所以萨拉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话呢，他这件事情是做对了，当然从他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自私的一件事情，但从神的角度来说呢，只有以撒是应许的，那么以实玛利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的故事。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据说呢，以实玛利呢就是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呢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就和这个基督徒的后代呢就是成了世仇，虽然他们以前是兄弟，但后来呢就是仇人啊。好，那么这个以撒他有个妻子叫利百加，是吧？利百加呢生个双胞胎，是谁呢？以扫和雅各，是吧？以扫和雅各。那么这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呢，就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就开始争起来了。那么最后生的时候呢，虽然以扫生在前面，但这个雅各呢生在后面是弟弟，他的手是抓着以扫的脚的，是吧？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呢，这两个人呢，这个弟兄呢以后啊生出来还要再斗一辈子。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雅各呢骗了他这个父亲，他父亲死之前呢为雅各祝福，以为他是以扫。以扫听说之后呢就要杀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就只好就跑到他舅舅家了。那这就是这两个兄弟的故事，是一对双胞胎，对吧？我们现在讲了几对兄弟了？
三对
了。该隐和亚伯，以实玛利和以撒，以扫和雅各，对吧？所以并不见得是同父异母，有时候一个母亲她也照样有这个争斗，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雅各了。雅各呢有两个妻子，那么是亲姊妹，姐姐名叫利亚，妹妹名叫拉杰，是吧？好，那么这个呢我当然没有仔细研究了，这个呢如果现在今天自然有姊妹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圣经里记载第一次姊妹争斗的事情刚才讲的是兄弟，那么利亚和拉杰呢是圣经里记载的 亲姊妹争斗的，就是斗争的这个故事。他们争什么呢？啊，他们是同一个丈夫，所以他们要争丈夫的宠爱，对吧？啊，争斗的武器是什么？啊，争斗的女人争斗，那么尤其是以前了，争斗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肚子，对吧？看谁能为丈夫生儿子，对吧？啊，这个雅各很爱拉结，但是呢，拉结欺负他姐姐，所以呢，神就不让拉结生孩子，啊，就是祝福利亚，让利亚一直可以生孩子。拉结很生气，后来就拉着自己的使女给雅各生孩子。所以总之呢，但是最后呢，这个神又眷顾拉结，所以呢，他又为雅各生了约瑟。这是拉结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么呢，他后来生第二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呢，难产就死了。所以呢，雅各呢，一共从这个四个母亲，四个这个为他生孩子的四个母亲，两个姊妹，两个使女，共得了十二个儿子，所以是受了很大的祝福啊，十二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应该很大的祝福。那么后面的故事呢，就不是一对兄弟的故事了，就是一群兄弟和一个兄弟的故事，对吧？所以还是兄弟的相争。那我们知道呢，雅各最爱的儿子呢是约瑟，因为呢他喜欢的这个最爱的这个拉结已经不在了，这个约瑟就是他生的第一个儿子。那不仅最爱引起了他兄弟的这个仇恨和愤怒呢，而且呢这个约瑟还做梦，还喜欢做梦，每次做完梦呢还喜欢跟别人讲一讲呀，去跟他兄弟讲一讲，又去跟他这个父亲讲一讲啊，然后呢还经常去把兄弟做的坏事向他父亲汇报一下。这个约瑟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些梦呢解释出来呢，就是说以后呢他这些兄弟要向约瑟下拜，而且不仅他的兄弟要向他下拜呢，他的父亲和母亲也要向他下拜。所以呢这就更引起了这个哥哥们的愤怒还有嫉妒呀。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呢，有次呢雅各打发约瑟去看他哥哥们放羊，是吧？那这个事情想起来其实也有点气愤，对吧？我在放羊，结果有个人自称是父亲最爱的，神最喜爱的，又来找我们事了，对吧？他自己什么也不干，他也不放羊，他来看我们放羊。所以呢哥哥们远远看见他的时候呢，就同谋要杀害他。后来老大这个刘辩呢就这个求情了，哥哥们就是说没有杀他，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啊，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这个以实玛利人又把他卖到了埃及去，这就是约瑟的下场，好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如果你和你的弟兄姊妹们有关系不好，不奇怪吧？大家现在的心里都很安慰吧？对吧？大家对人类还有希望吗？啊？只是讲了四代而已，对吧？但是每一代呢，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对吧？或者我问大家对信神的人还有没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不信神的家里的，啊，都是发生在信神的家里的，啊，所以他不是随便找一个这个非信徒家里说啊，你弟兄姊妹有问题，不是这样，啊，如果这件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话呢，它就一定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它就是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神的家里弟兄姊妹们争斗呢，如果有不奇怪，没有才奇怪，知道吧？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它是人犯罪以后呢必然的一个要表现出来的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即使你是弟兄也好姊妹也好，你必然要争斗。而且呢 啊，我们看这些弟兄之间的争斗呢，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从这些弟兄之间的争斗之间，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点？声音大点。嫉妒，都是因为嫉妒而引起啊。万雨萍说什么？都是为了争夺父母之间的爱，是吧？共同点都是罪人，所以都是罪人的表现，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共同点呢，就是大的欺负小的。我知道不一定，我用的是这四个兄弟的例子，我说大的欺负小的。该隐是大的，亚伯是小的，以实玛利是大的，那个以撒是小的，以扫是大的，雅各是小的，还有就是约瑟肯定是小的。所以呢，基本上无一例外是大的欺负小的。还有呢，就是说，凡是神所爱的，必定会被兄弟欺负，没有例外。凡是神所爱的，必定会被兄弟欺负。OK， 因为呢，神的态度呢，是引起这些兄弟之间争斗的原因。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可能不会这样。你再想想这些故事，比如说啊，该隐杀亚伯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再翻到那个创世纪第四章，你再找找该隐杀亚伯的原因是什么？神喜欢亚伯和他的共舞，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对不对？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所以呢，这时候神的喜爱是该隐杀亚伯的原因，对吧？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呢，实际上原因呢，因为以撒是神所应许所生的，以实玛利呢是人从人的血气所生的，所以呢，从血气生的要逼迫那个从应许而生的，所以呢，这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的这个直接的原因，对吧？那么以扫和雅各的争斗呢，直接原因呢，是因为神拣选了雅各，那当然也因为以扫呢，他是贪恋世俗，所以他不在乎神的这个祝福和拣选，不在乎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以扫和雅各两个兄弟所争斗的原因。那么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要害约瑟呢？当然因为嫉妒，对吧？是吧？首先当然也恨自己的父亲，对吧？因为这个父亲偏心，对吧？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有多个孩子的话，如果有一天一不小心让你的孩子发现你偏心，那我觉得可能以后你这个关系就很难办了，对不对？所以啊，做父母的可能要注意这一点啊。当然首先你应该做到心里不偏心，如果你心里真正偏心，你如果小心去做，总有一天会露马脚，对吧？因为他做父亲的偏心，当然呢他的母亲早就去世了，对不对？所以雅各爱他也是有原因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哥哥为什么要害约瑟呢？对啊，是因为神，是因为神。如果没有神，他们可能还不会到这一步。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37章，好吧，37章看他哥哥害约瑟的时候，37章18节开始，创世纪37章18节，那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 二十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啊哈，
如果这个梦是神赐给约瑟的，他的哥哥们呢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就要看神赐给他的梦，神的计划将来会不会实现。这是他们杀约瑟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呀。所以呢，神让约瑟做梦呢，是他的哥哥们越来越愤怒越来越嫉妒的原因呀。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呢，信神的家里呢，弟兄也好，姊妹也好，都是这样，对吧？那么如果神要让神家里的弟兄也好，姊妹也好，如果要让他们彼此同心，彼此相爱，该怎么做？神如果该怎么做？如果你还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目前看来，一代只有一个人，对不对？每一代神只拣选一个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这个神的应许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不对？也就是单传就行了，五代单传，十代单传，总有一代你就传不下去了，对不对？啊，总有一代你就传不下去了。所以神要怎么做呢？那我先问你，神是不是只拣选了约瑟一个人？他只拣选了约瑟一个人，那他拣选了几个？啊哈，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都拣选了，呀，雅各的全家他都拣选了，哎，所以他不是一代只拣选一个人，对不对？但是神怎么让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都得救呢？刘姐，你太聪明了。OK， 哎呀，那我那个，你们刚学过是吧？你们，哦，月平也刚学过是吧？呀，嗯，好，那么神的意思呢，是要用约瑟来拯救所有的弟兄，这是神的意思呀。所以啊，他先赐给约瑟这些梦，然后借着这些梦呢，还有他父亲的偏心呢，就激起了约瑟哥哥们心里的杀心，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受了许多的苦，那么刚有点起色又进了监狱。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呢不能改变，约瑟所做的梦呢也不能改变啊。所以神呢后来还是让他受到法老的重用，让约瑟来治理埃及地。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如果换我的时候呢，故事这样结束就好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约瑟受逼迫，但是后来啊，做到埃及的宰相，他也很受神的祝福。The end， 对不对？ Yeah。 如果现实生活中呢，如果双方有矛盾，或者弟兄双方有矛盾，对吧？到后来呢，双方不见面就行了，对不对？你不见我，我不见你，以前的事情呢，以前我们的争斗忘了就行了，你也不去想，我也不去想，那个旧的伤疤呢，你要再扒开是很痛苦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最好不见面，我们就这样，我们在这世上把这一辈子过完就行了，对不对？这就是人的办法，这是人的办法。但是呢，甚至呢，约瑟可能也觉得这样结束就完了，他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父亲了，因为他家里那些十个儿子还在等着，也是要杀他的，对不对？所以他和他父亲，因为他哥哥的原因呢，不能再见面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约瑟呢，有了这样的地位，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他能有什么想的，对不对？他可能也觉得生命就这样就可以了。但是神的计划呢，在神的家里不能这样，这个故事不能就到这么结束就行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怎么可以说没有完呢？因为呢，约瑟和他的兄弟还没有和好，对不对？这个还没有完。神要救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也没有完，对不对？约瑟和他的父亲分离，一直不能见面，这也没有完，对不对？所以呢，约瑟呢，他的故事呢，一定再要接着往下走，直到有一天，约瑟的十个哥哥从迦南地来到埃及买粮，他们在约瑟的面前下拜，还没有认出约瑟来，约瑟呢，这才想起以前所做的梦来。也就是说，在他这以前呢，他已经把他的梦给忘了。他可能觉得生活就这样，但是神的计划呢，还没有结束。神的计划呢，是要拯救他全家。神的计划呢，是要借着他拯救他全家。所以圣经里记载，约瑟和他兄弟相认的时候呢，是圣经里绝少时候呢，就是说。有非常的这个感情在里面的这个描述，所以我们每次看的话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感动。在这个创世纪45章，记载约瑟和他父亲和他弟兄相认的时候呢，创世纪45章第一节开始，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人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所以呢，约瑟以为他忘了，但是他还没有忘，所以他这时候呢，多少年这些痛苦呢，他都哭出来，对不对？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他有没有说我是约瑟？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所以如果兄弟这个字在圣经里出了很多次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一节里面是最有力量的一节。约瑟没有说直接说我是约瑟，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马上还安慰他的兄弟们，对不对？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呢，约瑟和弟兄们相认，而且呢，最后得以和父亲相见。因为雅各为这件事情呢，也是痛苦了一辈子，对吧？但是最后呢，也尝到神的甜味。那么神的意思呢，是使用约瑟拯救雅各的全家，包括他的害他的十个哥哥。那么这个拯救呢，不仅是从这个饥荒里的拯救，而且呢，目的呢，是让神的全家呢，雅各的全家和他的哥哥对神呢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是神的目的。那我觉得这个认识呢，如果放在新约里，就是得救的信心呀。虽然在旧约里当然没有耶稣了，但是经过这个故事之后呢，请问你是约瑟的哥哥，你和约瑟相认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你是约瑟的哥哥，突然你发现，哦，这个人变成约瑟了，你会有什么感受？啊？他没有报复你，他马上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神差到我们这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为要救你们。约瑟没有报复。如果你是约瑟的哥哥，你会怎么想？啊？羞愧忏悔，为什么？为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是吧？还有什么？
害怕。
啊？害怕什么？害怕约瑟报复。 OK， 还有什么？ 对神的敬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早在多少年以前，在他们杀约瑟以前呢，就把这个梦已经托给了，告诉约瑟，而且告诉他们，他们因为不信这个梦才要害约瑟，对不对？可是今天发现他们所要害的那个人，神竟然让这个计划实现了，这是对神的敬畏。还有呢？还有什么？如果你是约瑟的哥哥，你还有什么感受？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神的爱，神利用人的罪去做事，为的是要拯救人，对不对？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要害自己的兄弟，结果发现神的计划是要救他们。所以这种经历呢，放在每个人的身上呢，如果你真正明白，你可能都会受不了，对不对？我记得好像严震以前讲过他父亲的一个例子，是吧？说他父亲和一个同乡是好朋友，一起去这个边疆支边，可能是吧。那么但是这个朋友呢，在这个政治运动的时候就因为嫉妒，所以就出卖他的父亲，是吧？是，就是告发他的父亲，所以让他父亲受了很多苦。但是后来到这个老年的时候呢，这个出卖那个人呢就得了重病啊，所以他的父亲呢就去看他这个朋友。我记得严震说他这个朋友在床上就痛哭流涕，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你发现有一天曾经你害的人他来看你呀，这还没有到拯救你的程度，对不对？只是说你害的人来向你表示我不计较以前的事情了，他就痛哭流涕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一天你经历约瑟这样的事情，你发现你害的人成为你的救人啊，来拯救你，你会怎么想？我问大家会怎么想，有没有人有经历这样的经历？啊？所以神的计划呢，不是人所改变的，神的计划呢，也不是人可想象的。所以圣经里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当你的仇敌饿的时候，你就给他吃的；渴的时候，你都给他喝的，因为这样做就什么？这样做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把炭火堆在自己的头上？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约瑟这个兄弟，如果你是他兄弟，你心里会怎么想？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有炭火放在你的头上啊？因为你的罪，你的悔恨，你的痛苦，但是被你所迫害的那个人反而来拯救你，神的计划、神的爱、神的伟大，所有这些事情同时都在你的头里开始发热。所以就像这个炭火堆在你的头上似的，对不对？这就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从约瑟的哥哥的角度来说呢，你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罪，你也要看到神的伟大，弟兄的爱。你要看到自己的罪呢，大到杀自己弟兄的程度呢，然而呢，神使用这位所杀的弟兄呢，来拯救自己。所以呢，你只能在神的大爱和约瑟的爱中看到自己的罪而悔恨，而且呢，神的计划永不改变，神的计划永不改变，他是配得极大的赞美，他是配得极大的赞美。所以神不是只拣选了约瑟一个人呀，但是呢，非常不好意思，如果要让神的全家，约瑟的十一个弟兄都得救，必须得有一个人来受苦，必须得有一个弟兄来受自己的 哥哥们的逼迫，只有这样呢，人的罪才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神的公义和信实才有一天会表现出来，这就是神的作为。好，我们讲了那么多，请问，如果神是全能的神，他如何让人脱离罪恶的捆绑，然后呢，从一个人从这个罪恶深重、自高自大、不能爱弟兄、弟兄姊妹之间不能相处、不能接受神偏心的一个人，变到一个可以谦卑自己、接受神对每个人的计划的不同，并且呢，可以主动去爱弟兄姊妹的人。其实说实话，神不是偏心啊。如果上次宗辉弟兄讲的经文是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呢都有不一样的用处，对吧？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神偏心，给这个人派这个事情，那个人派那个事情。就像比如说我在台上讲道是一个很风光的事情，对不对？是吧？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呢？这个平常在下面谈话呢，你谈不了两分钟肯定会有人打断，对吧？在上面讲话讲一个小时，也下面也不会有人打断，所以我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啊，在神的家里，咱啊，啊，不用不用不用，啊，神的家里呢，大家都是一个肢体，表面上来看，神是有不公平。神是有偏心的时候，因为这个肢体呢，每个肢体都有每个肢体不同的功用，但是呢，就要看我们如何接受神这样的所谓的偏心也好，他的计划也好，我们心里该怎么接受，对不对？所以你觉得神如果要让人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的义，能够得救，请问神用的是什么样的办法？你觉得神会用什么样的办法？会用教导、好话啊，这是神的话，我们每天来学，对不对？刚才读的那些经文都是爱弟兄、彼此同心的教导，我们一起读完，大家就都好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啊？用他自己的爱。神用什么样的办法？啊？以他自己的经历啊？神让你犯罪，然后就故意让你的罪显出来，然后再让你自己在你自己的罪里面悔恨，对不对？然后你再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啊。师母答得很好，我可不可以简单到一句话或者一个人？神用的就是约瑟的办法。嗯？神让我们得救用的就是约瑟的办法。我们就是约瑟那十个儿哥哥。有没有看到？大家都没有看到是吧？啊，好。那么约瑟呢，是旧约里预表耶稣最明显的一位。Okay, 旧约都是预表耶稣嘛，对不对？有很多人都预表耶稣，比如说大卫王预表耶稣的王位，约瑟呢是最最明显预表耶稣的一位。他预表耶稣的什么？啊，预表耶稣的受难。虽然约瑟没有死，但他预表耶稣的受难。那么他的受难是为他自己吗？而是为了拯救他的弟兄们，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呢是被他的弟兄们杀死的，啊，为什么说呢？是这样说呢，是被那些自称信神的人，就是他父亲家里的人，被他的弟兄们杀死的。然而耶稣的死呢，是为了拯救他的弟兄们，甚至可以拯救世人，拯救每一个信他的人。在约翰福音里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呀，所以耶稣的身体是为我而舍，耶稣的血为我而流呢，啊， 我们呢，其实就是约瑟的弟兄，只不过呢，我们在杀他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么有一天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在十字架上的主呢，是为谁而死？是为别人而死？是为世人而死？我请大家看到呢，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是为你的罪而死，不是为别人的罪而死，是为你的罪而死。也就是说呢，他是被你所害，他是被你所害。我希望大家都看到这一点。OK， 但是呢，神舍了他，为要救你，为要救你。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呢，我相信呢，神的伟大、神的爱、神的恩典呢，就向你显明了。在神的光中呢，你的罪、你的黑暗、你所犯下的罪呢，对弟兄的恨也就显明了。所以神拯救世人的办法呢，就是使用的神拯救耶稣哥哥的办法。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受苦，必须要有一个人受难，这样他的弟兄们才有可能有一天有这样的经历，把炭火堆在自己的头上。当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恭喜你，这样你就得救了，这样你就得救了，好吧。那我们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节，好吧。啊，陈辉也可以把那个黄光projector 打开。那么我为什么没有直接去讲这些经节呢？因为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尤其是比如说罗马书啊、以弗所书、加拉太、格罗西啊、腓立比，那他写这些书信，他有一个风格，就是在这些书信的前半部分，一定要想讲神的作为，耶稣是谁，耶稣的作为。后半部分呢，他才会讲我们要怎么做，也就是说你怎么做呢，是基于你对耶稣的这个信心和理解，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前半部分的话呢，你只把后面的部分拿出来讲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教条，而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耶稣是怎么行的，或者约瑟怎么行的。你这样来读呢，你就明白以后你该怎么行，好吧。和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十二章九节开始。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这些教导呢，都是约瑟所做过的，也更是主耶稣所做过的。比如说你看，当你想到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些呢约瑟都做到啊。我们的主耶稣呢，更是啊有神的样式，但是呢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学谦卑的话呢，更要学谦卑，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经节呢，我们就是借着圣经里兄弟的故事们来思考一下。那么教会的信徒们为什么自称为弟兄姊妹们呢？因为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啊。 Why? 为什么？圣经上有什么根据吗？啊？呀，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父亲，呀，尽管我们是不从不同的家庭，我们有相同的父亲，所以就像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似的，他们是不同的母亲所生的，呀，四个母亲所生的，但是呢，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弟兄姊妹，要让你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好吧？所以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啊。尤其是弟兄姊妹们，当你在经历教会的纷争的时候呢，啊，教会如果有纷争不奇怪，没有纷争就奇怪了，好像说过这个事是吧？当你在经历教会纷争的时候呢，就是愿意让我们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去逼迫别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去逼迫呀？因为这个神已经把人的罪呢写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弟兄之间的逼迫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你一定要在想，有时候你可能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你要仔细来考虑，我有没有犯这个约瑟哥哥所犯的这个错在里面啊？那另外一方呢，如果你觉得你正在受弟兄姊妹的逼迫，而且你确信自己确实没有做错什么啊，即使约瑟也做错过什么啊，所以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所受的弟兄的逼迫呢是你不应该所受的，请问你现在该怎么做？哦，哇啊，你回答得很好啊，呀呀，请问你该怎么做？感谢神，你要反抗，对不对？你要反击，因为我不应该受这样，这个不公平啊，对不对？对不对？你要反击的话呢，那就没有神做工的时候了，神就没有做工的办法。为什么呢？约瑟有没有反抗？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正在受别人的逼迫，而且确实不是你的错，我请你接受，我请你接受啊，不要反抗，要学约瑟，学耶稣。为什么呢？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的旨意呢必须要有人先受苦，因为呢大家都不很聪明，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看到我们的错，才能看见我们的罪。如果你觉得你是约瑟，那就请你当好约瑟， OK？等一切都成熟的时候呢，神会让一切的事情都显明出来，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好吧？就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好。亲爱的天父，求您显明给我们，让我们再睁开我们的眼睛，在您的爱里面，在您的义里面，在您的大能下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大爱面前，求你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一点点我们所犯过的罪，看到一点点我们的骄傲，看到一点点我们的不怜悯，也看到一点点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逼迫。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所认罪。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如果让我们觉得我们确实在受弟兄姊妹逼迫的时候呢，让我们甘受这样的痛苦。啊，因为您的旨意不能改变，啊，如果是您的意思的话呢，啊，让一切都成就。所以呢，最后呢，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都因着主耶稣能够联合，以我们的主为头，让我们真真从心里呢能够能够真心真意，能够称彼此为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学会彼此相爱，让我们把您的名呢能够传给别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